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各位听众大家早安，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104.1， 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原来的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呢，因为去参加建筑金石奖的评审活，所以接下来有几次的节目是由我来为大家服务。那我们知道买房子是一般人一生的一个梦跟理想哦，但是在买房子之后，你想要住的舒适，想要住的舒服呢，后续的保养工作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呢像台湾啊，一直处在一个潮湿多雨，而且又有很多的小地震了，所以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呢，会不会有一些漏水，或者是一些室内的墙面尤其有一些褪色的一些现象哦。那这些房屋的保养的问题呢，通常我们就会靠油漆来做第一道的把关动作。那油漆到底要怎么样来使用才能够发挥上？那近年尤其有一些什么矿具，或者是我们在家 DIY 使用油漆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一些安全的问题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是邀请到一位非常重要的贵宾哦，他是在台湾最负盛名的红牌油漆的高小丽专案经理。我们请高经理来跟我们谈一谈今天有关油漆的问题。高经理早安。
嗨，韵如姐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红牌油漆高小丽。
你好，就是我们知道其实台湾一直处在一个多湿而且的一个天候状况下，那再加上台湾的很多房子其实它的屋龄非常的老旧，
没错，
所以呢经过了多次地震之后呢，其实这个漏水的现象其实非常的普遍哦，就是成为大家的一个困扰哦。那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因为这个师傅很不好找，然后工钱又很贵，所以呢其实很多人在遇到家里可能是有一点些微漏水的迹象的时候呢，都会去一些大卖场啊买一些涂来做一个 DIY。就是自己简单的做一些防护，但是因为大家可能都是新手，或者是说可能就是从 YouTube 的影片上面会学到一些比较基本施工的一些常识，但是我们今天可不可以请高经理就你一个专业的角度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像在民众在做一些 DIY 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去挑选一些油漆，那这些油漆在做一些这个漏水的防护上面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作用呢？
好， OK， 谢谢韵如姐。其实台湾这几年地震频仍啊，然后其实到处都会有龟裂的状况，那一般消费者家里面其实最头痛的约莫是所谓的天花板漏水啊，或是渗水的部分。那我想在讲选择材料的部分之前，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最心中最关切的，
嗯，
有关漏水的成因，
嗯，
然后呢，这个所谓的防水漆，它本身又代表什么样的一个功能？
嗯，
好，我想简单的跟大家说，因为我觉得今天这个机会真的非常棒，
嗯，
我想透过这个机会给大家多一些观念上的一个建构，好，以后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你不会手足无措。好，
嗯，
那我简单说哈，其实浴室厨房漏水，它有一个防水层老化啊，时间久了会破损，它是会导致漏水的其中一个原因。再来，很多人家中啊，供水管、排水管、热水管发生破裂，
嗯，
水渗到楼下，久了之后，这个水泥层也会透过水泥层会到别人的家
里面。是这个问题常发生，尤其是在一些地震过后，嗯，其实如果说家里的管线其实有一些裂缝的话，其实因为这些管线都埋在墙里面哦，所以其实我们不容易察觉。我们如果发现的时候，哎，其实它通常是已经发生一些漏水现象了。对，那您刚提到就是说，其实，在这些管线的，我们看到一些维护或是一些怎么样去使用这些油漆的问题，你有什么建议？
当然如果是管线的部分，因为管线的部分是非常复杂的，通常我们都会请专业的师傅来抓漏，嗯，那就是会先把水打开，好看这个水，因为先了解我们原本的管线是怎么走，
是
对，然后再去看它到底是从哪边流出来的。那有时候可能不是管线问题，有时候可能是譬如说我们墙面它是角落潮湿，
嗯，
好，导致油漆剥落，有可能是什么楼上或是外墙这个瓷砖脱落了，然后水就从这样子边边角角进来，
暴雨造成一些渗水，嗯，
所以如果就复杂度来讲，如果只是说楼上漏水或者是外墙漏水而不是管线漏水，它简单来说你购买一般的涂料油漆来做施作其实能够有效解决，可是如果是内部的管线它破裂导致漏水，这个部分可能就要大型土木会比较麻烦，大家请教专业。
OK，嗯，那比如说因为现在台湾也有很多顶楼加盖的房子嘛，哦，虽然说它是违建，但是实际上很多旧的公寓一些顶楼加盖的违建其实也住了不少人哦。那比如说像一些屋顶分的一些防水，这些防水漆真的能够起到一些有效的作用，就是说在家里我们如果自己 DIY 的话
OK，嗯，一般我们在做屋顶防水都是用一般所谓的 PU 防水居多，
嗯，
那这几年其实有所谓的聚尿防水，可是那个是属于比较大型工程在用，单价高，那漆膜干的也很快，
嗯，
重点是那是一般消费者没有办法负担的，
嗯，
所以我们外面卖的这种所谓的 PU 的涂料它的重点在于厚度，所以我们在涂刷的道数上面我们增加的道数越多它的防护效果会越好，可是重点来了，我认为所有的防水进的底部的处理清洁，嗯，这个非常重要，
嗯，
对，那如果有破损有凹洞一定要先用水泥或是我们所谓的弹泥防水去做修补，完了之后我就直接分享一个简单的工序，啊，我们弹泥做完之后上面再做一层防水的底漆，那通过这个底漆呢是属于渗透型的，会渗到所谓的水地板下面的水泥面形成一个结晶，做到有效的第一层的防护，啊，这个做完之后呢我们再往上再做几道的这个所谓的 PU 的涂，有弹性，
嗯，
啊，但是它有厚度，
嗯，
啊，因为做地壁，因为地心引力的关系啊，水往低处流，
嗯，哦，
会往弱走，所以通常我们的地坪的涂料都会做的比较要求要厚度，
嗯，
外墙的话，因为也是地心引力顺流而下，所以它只要薄涂，它重视在波水性，
嗯，
所以两个东西功能不一样，就看我们要做在哪里。那一般你说顶楼这个状况，哦，那很多人就是楼上，可是它可能防水没有做得很好，或者是屋底坪因为阳光曝晒长久之后会有所谓的皲裂老化渗水，
嗯，
所以接下来很多人就会问说，那我们多久这个防水一般来讲能够撑多久，
嗯，
保护多久，
嗯，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嗯，
因为有时候这个跟客户的预算有关，如果今天我的预算够，我的道数多做几层，它的防护效果年限的确会拉长，那一般正常来讲我们就照公司的这个正常一般或是涂料公司的建议，嗯，一般来讲大概是五年左右会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防护效果。
OK， 那所以说我们如果自己在家做 DIY 有一些防水的一些工程的话，哎，其实第一个很重要就是那个地面要先清洁干净，
没错，那个非常重要，因为有些青苔藻类，
哦，
因为我常讲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做好的话，
嗯，
其实后面完全都做不上去，会，
okay，
假性附着，
哦，
假性附着这个名词大家一定要认识它，会附着但是 撑不久，抠一下就掉了，它不是真正抓住。
所以清洁非常重要，要清得非常的干净。
没错，
就是说可能一些灰尘，哎，我现在好像还有听过人家说是，甚至即便是外墙的屋顶都要拿吸尘器来吸。
这个是比较，我说比较高纲，而且是非常钉钉的一个做法，很认真。好，因为其实我举个例子哦，我们有时候我们讲内墙好了，内墙这个。有些时候会剥落，为什么会剥落？因为他们通常上第一道完了之后，就会让木作工班进来做木作，做完之后，那个木作的粉尘会吸附在我们的墙面上。那我们是不是做完工程之后，会做最后一道化妆要去帮他做面漆的涂刷？结果呢，因为他冰冻啊，所以没有去做这个清洁粉尘的动作。结果你把油漆上去之后，它中间有一层粉尘啊。所以到最后
附着效果可能就会受到一些影响哦，
脱落啊什么的就跑出来了。
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清洁这道工序其实绝对不能少的。
没错。
那第二个您刚刚讲到高静你讲了之后说其实有些比如说凹凸不平的缝隙这个地方也是要先做一些填补是不是？
对。
其实您刚刚不是提到说其实水往低处有地心引力的作用，其实这些油漆会自己去渗到这样的凹洞里面嘛，还是说其实没有填平的话，就是不平整的话，其实对它的防护的效果也是会有影响的。
基本上各位，油漆其实是很薄的，它的流动性其实没有做到这么好。那因为我们里面有树脂成分啊，所以不同的品相，它的这个所谓的自流平性都不太一样。可是油漆本身它主要的工作在于所谓的外观上的一个修饰，然后所谓的耐磨耐防水的功能，所以通常我们都会交由所谓的泥做的部分在下面去做一层这个所谓的抓水平啊或者是填补的动作，因为他们的这个硬度才是比较够的。
OK， 所以即便自己在家里 DIY 做的时候也是要尽量让要上油漆的这个表面能够是平整的，
对，
效果才会比较好，然后接下来再上底漆，然后再上比如说用一些弹性 PU 材质的油漆再让它多刷几次就对了。
对。
OK， 那这个是外墙的部分，那如果是室内，其实室内我们常遇到的就是一个是久了那可能就会有一些褪色。
OK，
那这个褪色可能就会造成不美观，或者是说，家里如果有一些神案啊，经常会点燃一些香啊，
okay.
可能会有一些稍微的烟熏啊，这样子，对，就是这些室内的褪色或是烟熏的问题，有没有建议要怎么样去预防或怎么处理呢
？OK， 好，这个分两个部分，其实你刚刚非常精准的讲到了两个大家最头痛的问题。我们先讲一般油漆的褪色，正常墙面褪色其实多半都是跟紫外线有关，
是
啊，因为紫外线它会去破坏油漆里面的色料跟树脂的成分，然后让它的颜色慢慢的就会褪掉而加速。那另外一种状况就是潮湿跟渗水。潮湿渗水它会去破坏我们油漆本身的结构，就会产生粉化，颜色慢慢就会变得不像以前一样这么亮丽。那这我们其实常遇到一个状况，也有可能是譬如说像油漆稀释的比例不对，我们水加太多那有可能会影响到它原本的显色树脂。因为正常来讲我们所谓的色料是包在树脂里面的，当你水加太多的时候整个比例都跑掉，那颜色其实没有太多的树脂去做护的时候，很容易被紫外线照射，然后加速它粉化的一个状况，
尤其是像一些西晒的房子，
对，没错，非常严重。
所以我们在自己 DIY 师做的时候啊，对于要按照它这个油漆罐上面应该都会有一些很详细的说明嘛，就是一些比例的建议的等等，
没错，
可能太浓或者是太淡可能都不大适合，是要好好的按照油漆罐上面的一些比例的建议。
关于比例的部分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建议，如果你真的就是不太理解的话，好，一般我们油漆罐上面虽然讲的是很清楚，可是我会建议我们用10:1这样的一个比例，好，油漆加10%的水去做稀释。为什么？因为油漆本身树脂很浓稠，你用一般的刷子要推的话其实是推不太动的，就是推起来会比较涩，所以我们加一点水让它比较好， 去做一个推动，去涂刷的一个到那个动作，
嗯，
会比较好。
这个是水性的油漆，对，对不对？
水性是用
水性的油漆
用
10:1嘛，所以说我如果是100公克的油漆，我就加10公克的水，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是的。
OK，OK 哦，这个是真的是非常的专业哦。好，那在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继续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做精彩的分享。
小姐，小姐，你是3年2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红牌油气的高小丽专案经理。然后我们在上一节提到了一些有关油漆使用的一些基本的常识跟它的防护的功能哦，但是延续上一段的主题，我们现在在台湾因为房屋老旧，然后地震又比较多，那在地震过后，我们是不是也要去关心一下，就是我们家里的一些这个结构的部分有没有因为受到一些震害的影响而可能会发生一些漏水的风险呢？或是在地震之后是怎么样，我们去判断在地震过后我们要不要上一次这个保护的这个漆面呢？
OK， 一般正常来讲地震过后我还是回到我们讲漏水的这个状况。那一般的漏水有一种是天在漏水，家里无时无刻都有漏水的状况。另外一种是什么？下了大雨之后，然后那个漏水的状况就会变得特别明显。那我们讲说下了大雨之后会漏水的这个状况，多半就是外墙的部分有破口，雨水会进来。那另外可能楼上的住户他们的管线就是有一些破裂的状况会造成，或者管线或者是像可能浴室防水这些老化会顺着墙渗漏到楼下，这是一个比较我们常会到的一个状况。那刚刚姐这边也特别提到说，如果是地震过后有一些可能有一些龟裂或水的一些状况的话，我们该怎么样去选择或者是去做补强？一般来讲我们都会建议消费者我们去选购所谓树脂成分比较多的
有弹性的，
对，没错，就是我们一般专业术语叫伸长率。对，一般我们讲外墙就是可以做有效的遮盖这所谓龟裂细缝的这个部分，会用到350%左右的这个伸长率的产品。那如果是室内的话呢，大概伸长率一般好一点的乳胶漆就会在117左右的一个伸长率，它可以有效遮盖可能我们因为日照、热胀冷缩或者是地震造成的这个所谓的发丝纹、鸡爪纹这些细微的裂痕。对
，OK， 然后我可以问一个小学生的问题，
好，
就是说像这种有弹性功能的这种涂料啊，我是每次涂的时候都要上一整片，还是说我可以局部小小的上这种弹性的涂料，它的效果会不会不一样？
应该这样讲，哪些地方发生状况，我们就在那个上面做到一定的倒数。
OK， 所以是说如果我知道哪可能有一些接缝处嘛，其实最容易发生这种渗漏，大家都在接缝，我可以只要在接缝处涂这种有弹性的涂料就可以了吗？
是
哦，
但是一般消费者如果他对于自我要求很高，他要求是一个美观度因为新漆跟旧漆还是会有一些色差
，
对对对，所以就看的这个忍受度到哪里。
OK， 那如果说这个在下雨天之后我想去做一些油漆的补强，就是比如说好地震过后，然后可能不大放心，所以在一些接缝处、转角接缝处，我想去上一些刚刚讲的有弹性的涂料，能够去加强它一些防护功能的话。但是之后又遇到下雨天，那大概是在下雨天在什么样的状况之后才能够比较安心说可以去上漆了，不会担心说其实因为它可能墙面里面的水分还有含水分，就之后造成这个防护功能的一些下降。对，这个我要怎么去判断在下雨天过后我到底多久可以去 DIY 做一些油漆的防护呢？
好，早年都是看感觉，工班在施作的时候都是看感觉我觉得湿度没有那么高可以施作了，可是往往他的感觉跟实际最后呈现的状况有很大的落差。那在我们一般工程的这个部分，我们都会建议我们的含水率墙面的含水率在12%，那我们室内的相对湿度在70%左右。那我用一个比较科学的做法，就是包含我自己最近我都会在某购物平台上面去找寻所谓的这个测量仪器。刚 我姐跟我私下聊的时候说，哎，这个会很贵吗？不会。哦，300-500块钱其实就会有一台机器。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器？我可以去测我这个墙面或者是这个顶楼它的水泥的含水量是不是？
没错。
哦，所以这个含水量测到刚刚高经理讲的，如果我是在12%，
对，12%，
它有个标准吗？
就不建议，
以上就不建议。如果是在含水量在12%以下的话，我就可以试做。哎，这个方法很好啊，因为它很科学，然后很数据化，就是很简便。我们只要有这样的仪器，我们就可以去判断说，哎，这个油漆涂上去是不是不用担心它之后会因为热胀冷缩会有一些水泡的现象，所以就可以用这样的机器来做一个测试哦。
我补充一下，它其实是用红外线来做测试。我简单讲，我们有一些验屋公司啊，它在测那个窗框啊，周边是不是有漏水，其实就是用这个红外线来测。其实并不是真正发生漏水，而是它的水泥结构的密度不够，含水率可能会有，它就会测得出来，用红外线。一样，红外线可以做蛮多事情的。
哎，那如果说这个仪器不贵，是不是？哎，真的是可以上网去网购一下，然后我们家真的可能就是像刚刚高经理讲到那些窗框啊，这些或者是浴室啊，我都可以去测一下它的含水的状况。
可以做预防性的测试、
哦、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经验的分享啊。好，那我们知道其实油漆的发展历史其实至少也有上百年了。那我们知道说，哎，最近的一些油漆提出了基本的防护的功能跟就是室内的一些装修的功能，你不知道说在近年是不是油漆有发展到一些比较创新的一些作用呢？
OK， 我跟所有的听众分享，其实这几年啊，这个各式各样的涂料如雨后春笋一般的推出，那其实很多来引进可能来自意大利啊，有些新的概念，新的一些成分的一个调配。我举三个大家最近在市场上设计师非常常遇到的一些新颖的涂料，一个叫做清水磨漆，墙面看起来就是灰灰的，点层次感，
就涂上去就很像是用清水磨做的，
对对对，然后但是会多一些更多的一些层次，然后重点是它很素雅，那它不会造成我们消费者视觉上的疲劳，所以如果你家里面你厌倦了用单色漆很单调，我们可以花再稍微多一点钱去用一些比较特别的这个颜色，坐在主墙面啊，或者是所谓的公共空间，让你的生活就是可以每天都有一些新鲜的感觉。那再来就是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艺术漆，
艺术漆，
艺术漆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广泛又笼统的一个做法。啊，那有一些艺术漆，它会加上一些云母石、珍珠粉在我们的漆膜上面。那第一个，它可以调色；第二个，因为这个珍珠粉或云母石会让它不停的就产生光，跟光结合之后，就会有一个所谓的光影的一个反射的一个状况。通常这个颜色都会很漂亮。
就是说会亮晶晶的意思吗？
对，但是我都会跟一般我们的消费者建议，如果说今天你那个墙面只是你纯粹看，可是阳光照不到。灯光打不到，就是可能比较远边比较弱，那我不建议做这个，我们就做一般色漆就好，重点在性价比。这样的涂料就是要靠光源去增加它的质感，那本身它的单价也不低，会做的师傅也不多，所以这些师傅在这个所谓的连工带料一瓶的费用上面相当可观，所以我们要用在就是可能阳光灯光可以打到的地方，去凸显它的质感，去加成它这样的一个美感。
诶，那其实这样涂上去之后，它的我们外观上看会有一些像这个大理石那样或者是榆木石那样的纹路吗？会看得到纹路吗？
有，这个又是另外一种涂料。现在呢有一个比较新的涂料，就是涂料加上土质类的产品。因为涂料基本上是属于比较柔性的，可是土质类的东西它的可塑性它可以做出厚度。所以像姐你刚刚说的，就是可以像大理石啊，这个就是靠工班的我们所谓的修楼手艺去做出那样的质感，你希望它看起来行云流水然后能够做出一点像类似藏经上面是有纹理，可是里部又有夯晶晶的感觉
所以说要有这样子的效果，除了涂料本身之外，还是要靠师作的师傅，
没错，
对，
没错，
师傅的一些经验才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所以如果在某种层面上来说能够有这样的效果，几乎是不是已经可以取代部分壁纸的功能了？
我当然了，以涂料公司的代表来讲，这个我们会强调自己的好处，可是我认为所有的材料都有它很优秀的一面。
嗯，
好，因为其实像壁纸现在也可以做客制化，
嗯，
就是可能你要什么样的图案，你给它去 scan， 可能就可以做出来。那涂料的话，本身它有很多相对应的功能，譬如说吸湿啊，或者是增加防霉抗菌，所以各自在产品的这个类别上面，我们有各自擅长的地方，
嗯，
所以没有所谓取代的部分。
Okay.哦，那所以至少在视觉上面来看的话，齁，可能尤其现在的一些功能已经创新到，其实如果有一些经验比较老道的师傅来试做的话，我们可以在视觉上面某些层面上面是可以去取代壁纸的功能，就是可以达到壁纸的功能。
哎，对对对，
对，可以达到壁纸的功能，
可以跟它并驾齐驱。
嗯，所以其实油漆这几年的发展也是很突飞猛进哦，
很多元，
装饰的功能其实是越来越强了。
没错。
那我们知道说，哎，其实在红牌油漆这边，在台湾也是非常多年哦。
对，
那。就是你们这几年所这个服务的这些重大的工程项目，也可以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OK， 我想台北人啊最熟知的应该是1983年刚成立的关渡大桥。
哦，就是连接台北跟巴黎。
对，没错，这座桥其实非常非常的具有代表性。
嗯，
那。我们公司当年是用1块钱把这个案子标下来。
哦，
好，因为我们在南部那时候其实已经很有名声了。
嗯，
对，然后北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相对待开发的处女之地。
嗯，
好，所以我们公司愿意用1块钱把案子标下来。
嗯，
然后因为其实关渡大桥本身是靠近海。
嗯，
所以它的腐蚀性非常重。
嗯，
红牌其实我们从船舶漆起家，所以我们对于这种所谓的防蚀性的涂料，哦，对我们来说，我们都是。技术非常的技术含金量非常高，
嗯，
对，但重点是当时是因为担心知名度不够，对，所以这个案子我们做好之后，其实它会让就是它的颜色会保持很亮丽，这就是防蚀漆一个很大的作用，
嗯嗯，
就是要维护我们原本的钢结构，
嗯，
但是之外它可以让它的颜色不会轻易褪色。
哎，嗯，那我现在联想到，那如果说我今天这个房子一样嘛，就是说是在比较靠海。比如说是淡水地区，或者是说我可能是在中南部那种日照比较强烈的，是不是我要保养的这个频率其实会更高一点？
阳光其实因为紫外线嘛，我们在讲说紫外线很大，它其实容易造成我们的漆膜老化褪色。
嗯，
对，所以其实反而在那种日照很强烈的地方，我们会建议我们的消费者其实就是可能定时的去审视它的结构外观。
哦，
看看有没有什么觉得有脏污的地方或什么的，
嗯，
大概2年3年会做一个大的审视。
OK， 所以可能如果是住在像淡水这样子的海边啊，或者是中部这种日照比较强烈的区域，可能对于油漆的保养的频率其实要再更多更快一点啊。那另外我有听说在台中歌剧院，台中歌剧院好像也是由红它的外墙好像也是由红牌这边来做，而且这个。歌剧院的外墙好像都没有贴什么瓷砖，都是纯油漆来施作，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这个高经理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
OK， 这栋的外观基本上你所眼睛所见除了玻璃帷幕之外都是用涂料。那早年这个我们红牌其实后面进去做二次的一个补墙，嗯，那原本的部分用哪一家产品我想我就不特别说，但是当年的状况遇到所谓的这个它有一个所谓的色料分离，甚至在试作过程当中会看得到所谓的这个搭音架的痕迹，好，所以这个跟工跟涂料本身它是多元结合，当时就遇到这两个状况，其实做得没有很好。那红牌在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推出了一个这个耐候性非常好的外墙涂料做上去，其实快8年了，
嗯，
外观其实非常的好，
嗯，
维持的非常棒，
okay，
对，所以其实我认为在外墙的部分，好的涂料要搭配所谓的设计跟事先的话，
嗯，
哦，还有一个良好的工程团队。
所以啊，其实刚刚刚经理跟我们分享，就是台中歌剧院用油漆当做外墙的这个部分，倒是给我们一个新的想法哈，就是其实一些建筑物，其实有一些新的建案，其实我们看到它的外墙都是用二丁挂或者是一些石材来做它的外墙，但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它可能会有一些脱落或者是一些掉落的现象哦，甚至是危及到行人的安全。所以如果说其实这个外墙能够不用这些活动是活属于活动性质的瓷砖或者是石材，而是用这个油漆取代的话，其实在安全上面倒是能够起到一个更高的防护作用哦。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继续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做下一段的精彩分享。
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点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啊，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还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路，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我们今天邀请到特别来宾是红牌油漆的高小丽专案经理。那经理，我们在上一段的节目最后提到说，诶，其实这个油漆也可以取代瓷砖作为大楼的外墙哦。诶，这是一个很新的概念哦。现在这个很多新建案在使用外墙的部分，这个用油漆的比例是不是有逐渐在提高的现象，还是说现在大部分还都使用这个瓷砖呢？
在台湾的市场啊，其实瓷砖其实留了非常非常多年。那我简单讲，其实在日本、中国啊，其他的国家其实用外墙油漆的比例其实非常非常的高，将近是八成以上。
嗯哦、是，
对啊，台湾当然比较特别，因为我们的案子啊单价高，所以他们可能觉得在瓷砖啊或者是大理石这种质感的凸显会非常好，所以在台湾的这个外墙油漆的使用率目前还是相对偏低啊。
嗯，对。所以等于说未来还有很多的发展进步的空间啊。对，其实我真的觉得用油漆的好处是说，你不用去担心它这个瓷砖外墙掉落的问题。像我住的社区是一个30年以上的老社区，那其实是7楼的电梯，它的外墙就是用那种二钉挂的。那每次地震之后呢，我们的主委就要很紧张的整个巡视一下，看哪里是不是有些已经掉落的要清理，还有一些可能是有可能掉落风险的，其实要注意，或是一些加固，或者每次地震之后都要请专业公司来做一些外墙的检查哦。真的后续的费用其实花的也是不少，所以如果这个油漆未来能够取代瓷砖作为大楼的外墙的话，诶，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去做一个推广的。好，那如果再回到我们DIY 的这个份我想请教一下经理，就是在油漆的观念里面，好像就是觉得因为它具有挥发性，所以总觉得说，诶，它是不是一个有毒的气体。那我们如何去分辨这个油漆有没有毒性，然后在使用上面要怎么样比较安全，要去注意一些什么事项，是不是请经理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我先就所谓有毒与无毒的油漆该如何来分辨。好，三个观念。第一个，先从气味判断。油性漆呢，它真的是用甲二甲苯来稀释。我们刚刚前面讲到水性嘛，因为水性漆的顾名思义就是用水来做调薄，让它稀释比较好涂刷。可是呢，如果是油性漆，油水是分离不相容的。
嗯，
哦，所以基本上你没有办法用水来去帮那个油性漆做稀释。所以我们一般外面都会用甲苯啊、二甲苯来稀释它。但重点来了，甲苯、二甲苯跟松香水这样东西，我们小时候在学校上课，我们的桌椅会用那个松香水来做清洁。
对。
大家应该有印象吧，那个味道非常
难闻，
而且它那个味道会残留在你的鼻腔里面，那个余韵会一整天啊，会很不舒服。对，所以我们先从气味来判断这个味道是不是过重，造成你的呼吸道的这个不舒适。哦，这个是一种最基本的第一个判断。
所以是说，如果它毒性越强的话，味道就会越重吗？
这个是基本判断。但是通常我们还是会建议，就是还是以 CNS 或是 SGS 这种测试报告为主啊，因为一般人的主观判断稍微会有些偏颇。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让你觉得不舒服、呼吸困难，或者是觉得有点恶心、想吐，那表示它的这个味道就很重，已经对你的健康产生初步的影响了。
OK， 那除了用这个漆去辨识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去分辨这个油漆是不是安全
？OK， 第二个，我刚刚讲说分辨有三种，一个是气味嘛，第二个就是所谓的 认证标章。
嗯，
哦，在台湾其实政府我们已经在产品上面为消费者的健康去做把关，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就是我们所谓的绿建材标章。哦，绿建材本身就是针对甲醛跟 TVOC 去做检测。哦，因为甲醛其实大家都知道对这个长期这个吸入对身体可能有一些这个影响，甚至未来可能有导致白血病
的呼吸道啊、肺部啊，
对对对，相关的，对，这是一个。那如果说像有一些案子，他要想要拿利德认证，他会想要去寻求 UL 的 Green Guard 认证。哦，这个认证比较特别，它是全世界室内空气品质最高等级的一个认证。它等于是把所有已知 VOC 啊，就是所谓的这个挥发有机挥发物的部分，都特别把它抓出来，然后呢去设定一个标准值，让消费者这个健康能够稍微有点保障。
诶，像这样的认证它都会印在油漆罐上面。
对，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我可以从油漆罐上面去看它有没有这个认证，去判断它是不是一个安全的涂料。
没错，
那您刚刚提到另外一个第三点是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统申标示，其实姐刚刚已经帮我带了差不多。哦，其实统申标示一般的厂商为了增加对于消费者的一个吸引，他会主动去标示说本产品低 VOC 或是不主动添加甲醛，这个文字其实很重要。哦，因为很多消费者在采购的时候他们可能对这产品并不熟，对这个厂牌并不认，可是当你有这几段文字的时候，我在采购上面会非常的安心。
哦，不含甲醛。
对，
OK， 好，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字哦。好，那我们如果在自己使用上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可能发生的危险要去避免
？OK， 好，我们讲就是一般我们先以消费者如果自己 DIY， 好，我们要做到怎么样的一个注意事项？第一个要保持良好的通风。哦，不管是不是水性或油性，它本身呢，因为都不是天然的东西，它都属于一个化学合成的东西，难免会有一些气味。所以我们在施作的过程当中，务必要保持通风。哦，第一个，通风让这个有害的这个化学物质能够我们所谓的赶快的排掉。哦，第二个就是通风的话，其实可以让油漆加速它干燥的时间。
哦，所以窗户打开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哦，对于这样这个油漆的工程也能够加快它的干燥的一个时间了。
再来就是一定要佩戴口罩。好，因为其实油漆本身这个在你施作过程当中，施作的人是第一线在接触这个浓度最大量的这个状态。好，所以戴着口罩可以做到第一层的 action。所以非常重要。
所以即便是水性的油漆，其实它还是有它的毒，也不是说毒性啊，就是说它的比较重的味道。所以在我们即便是在用水性的油漆，还是要戴个口罩。
对，
把窗户打开，然后戴口罩来涂料，这样比较安全。
对，然后再来一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大家会比较好奇，要怎么样妥善来保存这些我们用剩下来的油漆。
啊，对啊，其实油漆常常买了一桶回来，然后就是可能刷刷一刷，可能真的是一罐都没用了。
对，
然后那油漆就放在那，那下次的时候再打开，可能又干燥了。
对，
对，所以这个保存其实也是蛮重要的。
一般来讲，就是我们在油漆的桶身上面，它有一个保存期限，可能这个稍微有一点颠覆大家的理解。因为一般人不会特别注意油漆可以保存多久，反正不是食品嘛。对，可是他们
觉得可以永久继续把它保存下去，
只要没有干都可以用。那其实这个观念是，就大家稍微调整一下。因为其实油漆正常，我们的建议啊，赏味不是赏味期的，就是最完美的一个这个状态是两年。那如果你是打
开封后两年吗？
没有，是还没有开封，
还没有开封后就要两年。
其实我们对这个要求是很严苛的。
出厂之后，那它上面有印那个最佳使用的期限吗？
有，
就在
上面会
油漆桶上面，它都会印
的
最佳
建议，就是我们就是建议两年的保存期限。
哦，还没有打开，大概一罐油漆，它大概也只能够放。是出厂之后放两年。
对，出厂之后放两年。
哦，放两年。
对
，OK。
因为它会产生质变嘛，
嗯，
就放久了，任何东西都会产生质变。那因为我们其实对油漆的这个品质非常要求，因为如果一旦有产生任何变异，它会形成所谓的客诉，所以每间公司其实都是战战兢兢啊。
哇，那其实这个保存的时间真的比想中的要来的短欸。那如果说已经开封的话，那时间不是更短了吗？
对。一般来讲啊，就是比较长一点。如果说你的整个室内的状态还不错哦，通常6个月，是 OK 的。但是也不排除说，如果你油漆哦，就是你已经肉眼看得见， 我们所谓的水跟树脂已经分离了，水在上面，然后其他东西已经变沉淀物了。
对，
这个通常基本上如果你拿我们所谓的这个搅拌棒去搅拌，它没有办法有效的去混合，甚至还是一样水水
会混合不均匀，是不是？
那就建议就不要用了。
哦，如果说是油水分离，
对，有
水
分
离水泥漆也会出现这种状况。
这不是油，它我们讲是树脂，树脂本身，对，树脂本身还有一些所谓的填料的部分，你放久的时候，它本来自然会沉淀，
就会分离。
对对。
那我们比较担心是说，在我们搅拌的过程里面，没有办法能够充分的搅拌均匀，所以造成它后续涂上去的一些效果会打折扣，
对，遮盖力也会不足嘛。
了解。好，所以其实。就听众朋友，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讯，就是油漆你买回来之后没有开封的话，其实它最好的使用期限大概是2年左右，那如果是开封之后，最好也是在半年内要把它用完。
没错，
其实我觉得这还是有点难的，因为其实上了一个油漆之后，我们下次还需要再上漆的时间通常至少也要一个半年以后或是一年以后了，所以这个油漆几乎你开封之后如果没有用完的话，可能下次要再用的几率就会不是很高。那如果说好，我们最后再来问一个比较特别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油漆它在使用之后，真的是后续可能很久一段时间都不会用了，但是放在家里又觉得占位置，
没错，
然后如果说要把它丢弃的话，其实真的是类似这种油漆还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回收。这边经理可不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就是类似这种没有用完的油漆，那我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回收？
好， OK， 这个部分要分成您家的油漆是水性的漆还是油性的漆。
是，
好，我们先讲水性的。如果你的水性漆剩下可能譬如说我们有半桶，好，就是一加仑啊，好，还剩一半没有用完。那一般的做法呢，就是我们放在外面，这都不要，要丢掉的话，就是曝晒让它变干。完了之后呢，再装进垃圾袋里面，然后直接一般垃圾来做回收。那剩下那个桶身的部分呢，我们就是把它当成就洗干净之后当成资源回收，就交给资源回收车再走。可是有一种是另外一种做法比较简单啊，就是譬如说可能我们找报纸。比较快，我们找报纸或是一些不要的一些布料，我们就是放进桶里面去让它结合吸收干燥，完了之后一样的动作放进垃圾袋里面，然后直接当垃圾就丢掉。
OK，
对，这是水性哦，
这是水性，
这是水性。
水性的就是因为它可以就是直接用一些吸水的材质，像报纸啊或者是布料把它吸干，然后吸干之后就可以分两个去做处理嘛，对不对？吸完之后的这些比如说像报纸啊或者是一些布料就直接把它丢弃，那如果是桶身的话把它洗干净之后可能就是当做废铁去做一个回收处理，这是水性的部分。好，那如果是油性的呢？
刚刚水性我再补充一下。我其实也有听过一个做法，就是家里有些猫砂，养猫人士还有猫砂，猫砂其实可以倒进我们的油漆桶里面，就静置一段时间让它完整的吸收结块，
它也是会吸水的。
对，结块，然后完了之后就丢进垃圾袋里面，
但是成本比较高，现在猫砂比较贵。
没错，这也是一种做法。
那
好，回过头来讲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油性的话它是一种有害的废弃物，正常我们照正常的丢垃圾的回收程序是不 OK 的，通常我们都是如果你的油漆是油性的话，我们都会交由环保单位，我们打电话给环保局，然后请他们来做回收。这部分呢，油性千万不能倒入排水管，因为它会污染水源，甚至油性漆本身未经过处理是不适合来做掩埋的，因为它会污染我们的土地跟土壤，它会造成二次的污染。
是
再来，如果说您今天的油漆如果真的是没有用或是没有开封，我们其实也可以做一个动作，就是捐赠给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慈善单位，他们可能需要做一些涂刷啊，或者一些一些小小的工程，因为他们也可能一时半刻募不到这些东西，刚好你家里不需要，我们就把这样的东西送给有需要的人。
这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就是说没有用完其实可以 捐赠给一些慈善的机构。
对，没错，没错。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说，其实尤其在使用上面，水性跟油性的这个使用安全性其实还是落差蛮大的，包括说哦，我们前期的使用跟后续的回收，其实在动作上面都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诶，那最后请教经理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就是在购买的通路上面，我们在是不是只有大卖场这个通路，还是说有其他的通路我们也可以买到这些让人品质好，然后又比较安心的油漆呢？
OK， 其实油漆的购买非常简单，现在手机非常发达，网络非常发达，大家只要手机里面我们直接 Google 打油漆行，它会依据您的定位告诉您最近的油漆行
是
在哪边。
是，
对，那基本上油漆行都会贩售各式各样你想要的东西。
嗯，
对，那我们一般传统所熟知的一些大卖场其实也有。
嗯，
对，
嗯，
哦，可是一般的这个油漆通路，
嗯，
经销商也是非常具备。
嗯，OK， 所以其实油漆想要买的话几乎是唾手可得，哦，
没错，
非常的容易。哦，好，那今天因为时间有限，哦，我们只能跟经理聊到这个阶段。哦，那我想民众可能都听众可能都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希望以后有机会还能够请经理来我们的节目上面跟我们做更多的分享。好，那今天就谢谢高经理来上我们的节目。
谢谢，谢谢大家。
谢谢，那最后收听日光大道，让您天天幸福好运到，我们下回再见喽，拜拜，
拜拜。
不要说你爱我，你想我，如果你的心里没有怎么做，只是勉强的敷衍我，我知道的会很难受，我要你默默走不回头，我会清楚明白你要的是什么，无需勉强的安慰我，说奇怪的理由想着你，一直想着你，你在我心里变成了秘密，到现在还是深
深的。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省电方式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